那就是在巴兰的旷野。那么你把别的地方圣经通通把它对照过了以后，你才发现这个利提马就是加迪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为他们是到了利提马，在这个巴兰的旷野，从那里呢，然后摩西就打发探子到哪里去？到迦南地去探，去探那块地。那么你如果读别的地方，读民数记后面的话，那么摩西告诉我们说，他是从哪里？他是从加底斯打发他们到探子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他们在下面安营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，那就哈希路以后，他们在巴兰的旷野安营。那巴兰的旷野什么地方？就是利提马。那利提马什么地方呢？利提马你读下去你就知道，就是在那个地方他们打发什么？打发他们的打发探子呢，就到了迦南地去探那块地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利提马就是加底斯，或者说利提马跟加底斯是很近很近，好像台中跟丰原一样。所以呢，因为很近很近，所以他们是在利提马安营。你要记得，利提马他们安营是200万人，所以如果有200万人，他可以从台中一直安营到丰原。所以你打发的时候，你可以说从台中去，你也可以说你是在丰原安营都可以，因为你这个是散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大家记得，第14站，一面来讲是利提亚，一面来讲就利提马，另一方面来讲就是什么？就是加底斯。就是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他们开始漂流的，明白吗？那一站是14站最后一站，那一站也是倒数过来的第11站。那么中间这些站呢，就是他们漂流的站，不要忘记，你记得吗？就是说从利提马就是加底斯，后来他们开始漂流了，漂流在旷野大概38年，然后再回来就又回到哪里？就回到加底斯。那么中间这些站，就是从第14站开始，一直到倒数第11站，那些站名呢，都是他们漂流的时候所经过的站。这一点我想应该很清楚，很清楚。啊，所以这一点如果大家没有把它读会的话，那么你以为说加底斯还很远，不是？其实呢，从西乃山到加底斯3站就完了。现在呢，你看他们看见了肉体的败坏，现在你看见他们也学习了在十字架底下默默无声的功课，让不自己不来表白，让神来表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管是摩西也好，不管是米利亚也好，大家都学了功课。那么现在呢，应该很快的就进到了加底斯。加底斯什么意思呢？加底斯就是圣的意思。因为很明显的，现在他们到了迦南的门口，他们现在要进迦南。那在进迦南以前呢，他们就打发12个探子去看看那个地方到底什么样的地方。那么他们就准备进去，去进迦探迦南的目的就是要进迦南。那么怎么进迦南呢？进迦南他们怎么在迦南的门口呢？加底斯就是迦南的门口。那么加底斯什么意思呢？加底斯就是圣的圣洁的意思。现在他们如果要进迦南的话，神的话说，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。所以我们如果要达到生命的成熟，如果我们要达到牛奶与蜜之地，如果今天我们要看见动物的精华加上食物的精华，我们如果要看见所有生命的精华，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你一定要经过加底斯，因为加底斯就是迦南的门口。你到了加底斯，你已经到了门口了。现在他们要打发探子出去打探那个地方的地，对吧？然后他们最后要进到迦南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以色列人在哪里失败的呢？在第14站失败，也是为第14站什么站呢？就是已经到了门口了，到了迦南门口，他们应该进去了，结果呢，他们没有进去，结果他们漂流了38年，他们又回来，最后呢，他们一直走，还是回到这个加底斯。那么不过因为漂流的缘故，中间经过了好几站。因为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嘛，啊，回到原点，那么那个已经是38年以后，那已经是第二代的故事了。所以现在让我们记得，就是说现在他们终于到了很关键的一站，这一站严格说来，离开西乃山是很近很近，不是前面倒数前面11站，后面倒数11站，中间还隔了好几站，我们以为这样，其实呢， 这里离这里只有三站，阴性称一刀，阴性成神是很近很近的。那么到了阴性成神，应该就进就成熟了，应该就长大了，应该就丰满了，应该就进到迦南美地，目的就达到，已经到了门口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很可惜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就是在第十四站，就是在加底斯这个地方，你看见以色列人失败了，你看见以色列人够不上，这就是我们的光景。我们就开始漂流。现在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我们的漂流是不是这样开始的？我们得救的时候，你看都没有，西乃山这一关没有问题的。今天我们难处在圣洁这一关不行了，在忍耐、在温柔、在谦卑这些事上不行了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些地方我们失败了，结果我们开始走漂流的道路，最后还是回来的。所以这一点，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，这个就是利提马所发生的故事。所以利提马所发生的故事就是迦南门口所发生的故事。那么利提马就是加底斯，加底斯就是利提马。他们应该从那里进迦南的，结果他们漂流了38年，第一代都逃避倒闭在旷野，连摩西、连也米利安、连亚伦都没有进去。第一代只有两个例外，一个是加勒，一个是约书亚，他们最后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站太重要，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一站。我们现在要来看到底这一站这些以色列人学了一些什么功课。那么非常有意思的就是，他们打发了12个探子到哪里去？到迦南地区。所以他们就从那个地方，我们知道这个西奈半岛是个倒过来的三角形，那么这个在稍微南部靠中央的部分，那就是西奈山，然后再往北走一点就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利提马。所以利提马呢，可以说倒过来三角形呢，快到边边了。那么从这里上去就是迦南。如果上去的话呢，他们就进到流奶与蜜之地。所以现在呢，他们就打发人呢，就往迦南地区看看那块地是什么样子的。好，所以12个担子就去了。40天以后，他们就回来。回来的时候啊，你知道他们就果然呢，他们回来的就给了一个报告。那么这个报告是什么呢？他们呢就告诉摩西说，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，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你看见吗？这是圣灵今天给我们的报告。我们虽然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方，我们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，但是圣灵已经给我们看见说，那块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。然后他们说，你看，这就是那地的果子。他们就把在那个迦南地所砍下来那个果子呢，就给大家看。所以你只要看看这个果子，你就知道将来神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步，明白吗？现在我们还没有进去，但你看看这个果子呢，你就知道那是流奶与蜜之地。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是一挂的葡萄啊，今天我们手里拿就拿起来了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候的地啊，流奶与蜜之地丰富到一个地步，是一挂的葡萄要2个人扛的。那么想想看，这个是不是，你看看那个水果是不是又大又甜呢？这个我在想的是，会不会一个葡萄像个橘子那么大，我就不知道，大概不会。不过现在就是说，也许还是葡萄那么大，但是呢，起码一挂的葡萄，好多好多的这个好多好多的这个果子，那么就这个扛，2个人扛的。我第一次到以色列的时候，这个很有意思，我就因为我想到这个，就到他们所看的那个地方，就是吞吃居民之地，也就是流奶与蜜之地。那么那个时候我想去看看那个地方，但是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已经落在这个阿拉伯人手里，所以普通的这个你如果去参加旅行团，没有人带你到这个地方去的。我们这次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一次去这个2月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离开的第二天，就是这个地方发生暴动的，这个很危险，很危险。那么如果我们去了也很危险，那么我们不可能去，因为实实在在根本在阿拉伯人手里。那么就在这个带，就在那一带，他们去找去。那么我的的确确那个时候，我就是我想看看他们这个去窥探的那块地方，因为那个地方才是迦南，代表迦南，是迦南地中的迦南。所以呢，我就带了一个私人向导，然后呢，叫了一部计程车，就到了那个地方去。那么这个私人向导就一路上给我解释，非常有意思。他告诉我说，他说你看呢，这个大山小山上面都是葡萄，通通是葡萄。他说啊，这个圣经所说的流奶与蜜之地啊，那个迦南地，严格说来就只是这一带地说的。 所以呢，如果你在以色列地要找到一块地，说是流奶鱼蜜之地，是代表全地的话，那就是迦南地中的迦南地是哪一块呢？就是他所说的那一块地。那我一看呢，果然呢，到处都是什么？都是葡萄树。他说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流奶鱼蜜。他说，流奶鱼蜜是不过是个形容词，是个诗人的说法。他实在说来呢，就是从大山小山流出酒来，那么就是大山小山呢，就流出这些东西出来。那么说，他说这个地方就真正是圣经所说的迦南地。所以呢，他这么一说啊，我里面眼睛一亮，我说我终于到了迦南地。那么这个地果然是山地啊，不要忘记他们看见的是个山地啊，是一块山地。你记不记得这个加勒他85岁的时候，他说把那个山地给我，就是这个山地说的。所以这个流奶鱼蜜之地是一块山地，这很清楚的。而且现在我们车在那爬来爬去，然后呢他就指一个徽章给我们看，他说你看呢，这就是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向导，向导都是他们国家训练他们的，所以有个观光局。他说我们所有向导的人呢、都有这个徽章。那么他说这个徽章什么东西呢？后来上面的徽章就是两个以色列人呢扛着一挂的葡萄。那么他告诉我，他说你知道不知道，他说世界上第一个开旅行社是谁呢？是摩西。因为摩西啊是带他们，你知道摩西是打发探子去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摩西等于好像开旅行社的一样，然后就把以色列人就带进去嘛。那现在给你看这一挂的葡萄嘛。所以他们说呢，我们相信说摩西是第一个开旅行社的，然后呢就带着以色列人进去了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啊，那一块的地方才真正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地方啊不错，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但是呢，那里呀、也是看见了亚拿住的人。亚拿住的人呢，乃是伟人。这些伟人是谁呢？这些伟人就是启示，不就是这个约，就是创世纪第六章那里所说的伟人。你知道那里的伟人呢、是拿非林，拿非林神是要消灭的，因为这里的伟人呢，乃是天使和人类交合的结果。所以这就是希腊史里面、古史里面那些半人啊、半奇迹、半狮子什么奇奇怪怪那些人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伟人。神要的是各从其类，所以神不要混杂的情形。那为什么第一次神在那里借神在那里这个借助这个洪水呢？目的就是要把这些拿非林消灭了。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我们不晓得，但是我们总知道说，那个就在迦南地的时候，就盘踞在那个地方的那一班人呢，是亚拿族人，他们呢是伟人的后裔，他们就是伟人。那么因为他们是伟人的缘故，所以这些人去过的人看看他们呢，你知道后来他们就报恶信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啊，是吞吃居民之地。那一点不错，这个话也是对的。一面来讲呢是流奶鱼蜜之地，但是另一面也是吞食之地。不错，在以弗所第二章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但是不要忘记第六章给我们看见属灵的征战在哪里呢？也是在天上。所以要记得，我们能够成熟，我们能够长大，是要经过属灵征战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流奶鱼蜜之地，一面来讲是这个世家流奶鱼蜜之地，但另一面也是吞吃居民之地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很可惜，如果你看见这个，你的眼睛放在神的上面，你的眼睛注意在神的旨意上，你就能够得着那块地。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看环境，你越看环境，我们就越往下沉。你记得彼得吗？他本来神主耶稣告诉他说你过来走，那么他看见主耶稣，他彼得向来这样，他从来不想，他是坐了在想。所以呢，他从来不说我想想看我这个跳到水里面会有什么结果，他不管，只要主耶稣一说过来吧，他就过去。一过去以后，他忽然看见海浪大作，他看见那个浪他就慌了，这个人就往下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，神从来没有允许我们天色常蓝，神也从来没有允许我们花香常满，神给我们看那是流奶鱼蜜之地，那也是吞吃居民之地。神没有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没有艰难的， 神给我们玫瑰，神也告诉我们玫瑰上是有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现在是你怎么对付。你如果不要玫瑰，你当然不要玫瑰身上的刺。